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财经大学校林团队的志愿者王子康。今天由我为大家翻译并分享一项关于为痴呆症患者的非正式护理人员远程提供信息培训和帮助的系统综述。除了许多针对痴呆症患者治疗的 Cochrane 综述外，还有一些综述关于干预措施的效果。这些干预措施可能会帮助护理人员。2021年1月，一项新的综述纳入了远程干预措施，来自英国牛津健康 NHS 信听会的 Jenny Mack 是该综述的作者之一。我将在本播客中介绍他们的发现。大多数痴呆症患者，尤其家属在家照顾，尽管家属的照顾可能有积极的方面，但也可能带来许多挑战，而且可能对照顾患者的家属产生负面影响。新冠大流行及其相关措施加剧了照顾痴呆患者的困难，因为许多痴呆患者及其护理人员无法访问通常使用的支持网络，这使得了解通过电话或互联网为家庭护理人员远程提供的干预措施是否有效变得尤为重要。在综述中，他们确定了三种类型的干预成分，并通过他们对证据进行分类。这些组成部分如下：首先是信息，旨在增加护理人员对痴呆症的认识；第二，培训，及帮助护理人员练习成功护理的重要技能；第三，帮助提供一个与他人分享经验和感受的机会。他们找到了26个试验，涉及约2400名受试者。在所有试验中，一些护理人员被随机分到远程干预组。干预组措施包括信息、培训或帮助，或两者都包括在内。其中12项研究将这组与另一组随机接受常规护理或研究人员进行一些非特异性接触的护理者进行了比较。在其他14项研究中，对照组获得了有关痴呆症的信息，但没有接受任何培训或帮助。大约一半的研究使用了电话，还有大约一半的研究使用了互联网进行干预。当他们将信息、培训和帮助干预措施与常规护理或常规服务进行比较时，他们发现这些可能对护理人员的总体负担、消极状态或生活质量影响很小或没有影响。但是在第二个对照中，当他们将涉及培训、帮助或两者都有的干预措施与单独提供信息的干预措施进行比较时，他们发现联合干预措施可能会稍微减轻护理者的负担，并且可能会减轻抑郁症状，但可能对生活质量影响很小或没有影响。他们还发现，接受培训或帮助干预的护理人员更有可能退出研究，他们无法确定其原因，但参与干预本身可能对一些护理人员来说就是一种负担。这些结果表明，在社会和卫生资源开发良好，并且可供痴呆患者的护理人员使用的环境中进行常规护理时，可能不会过于使用这些远程干预。然而，这些结果也产生了更多的问题，需要通过新的研究来解答。与面对面的类似干预相比，远程干预的效果如何？护理人员的干预经验是什么？干预措施是否有特定的组成部分或实施方式可以使其更有效？最后，在拥有不同医疗和社会护理服务的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国家中，或在护理人员获得常规护理的机会减少的情况下，例如在新冠大流行期间，这些类型的干预将如何发挥作用？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您可以在网上找到该综述，请访问 Cochrane 图书馆网站，检索 Remote Interventions for Dementia Carers 即可。